弟兄姐妹，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能够再来殿中敬拜他。那么今天我要继续用彼得前书来思想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活出神召我们的盼望。基督徒怎么样活出神召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是要继续两个礼拜前之后的信息。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要从11节读到25节。彼得前书第二章11节到25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慢慢同声的来读。我们我再等一下希望大家都找得到。对，好， OK， 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跟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发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你再度召你的儿女们能够在这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一群，我们本来是不配，是在黑暗，我们命定是永远的定罪。谢谢你带领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谢谢你赐给我们那永远的荣耀，永远的生命，好叫我们今天在世上行走，力上加力，可以享受主你的丰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再度谢谢你，我们可以再有机会来这里敬拜你。我们要将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更是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做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师，不管是讲的是听的，都可以从你亲自受教。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已经讲过基督徒的救恩是非常可贵的，基督徒是一群神特别在万人之中创世以先已经看到他，把他拣选出来，是给他们那永远产业的人。 不止这样，基督徒是有神的圣灵不断在他生命中工作，在洁净他，使他生命不断的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圣洁。不止这样，我们说基督徒是神而儿子耶稣不断用他的宝血在不断赦免他罪的人，好叫他成为贵重的器皿。让我们感谢神，基督徒是很特别的一群，他的救恩是很可贵的，但这个救恩不是没有盼望的，这个救恩也不是没有目的的。神召我们这群人，这群人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成为神特别的代表，特别的子民，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君王的祭司，侍奉神的祭司，并且作为世人跟神之间的中保的媒介，来宣扬神的美德，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并且参与神永远的荣耀。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呼召的盼望是何等的伟大，也让我们知道这个目标，这个盼望，让我们活出神召我们的盼望。今天我要讲到一个神召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也是很难的。这个盼望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基督徒在世人面前要活出见证，并且这个见证很难。这个见证呢，甚至于在受苦中，在被冤屈的时候，都能够有好行为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呼召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也准备好要给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种生命的能的那个能耐，可以在被冤屈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都能够有好行为的见证。很多人觉得，哎呀，何必当基督徒啊？不，当你越来越体会到神的心意，当你越来越体会到神的能力，你可以做到这样子，并且你会很喜乐，并且你很容易像当初在使徒行传这个保罗跟希拉他们传道，他们以配为主的名受苦为怎么样？为荣。因为这是神给你能力，这是神召你已经预备好要给你这个能力，给你这种生命的丰盛。我当传道人15年全时间之前还很多代志，我也曾经受过很多的冤屈，我也受过一些苦，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这是我的荣耀。像保罗所讲的，他以身上有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印记为怎么样？为荣。弟兄姐妹们，你可以说你在见主的时候，你说我身上有十字架的印记吗？还是你准备只想坐着花轿上天堂？这不是一种重担，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应该体会到神的全然大能在你身上，你可以活出这种生命，那你真的就是有福的人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怎么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这不是一个强迫你，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你生命成长最后你会有这种象征。所以让我们来想想，主耶稣也是这样讲，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他跟他的门徒这样讲，我父神怎样差我到这个世界上，我也要照样差你们到世上，叫你们不同，因真理成圣，要跟世界不同。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子的呼召的能力的指望，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怎么样能够活出这样的指望来。首先我们要知道，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时候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的冤屈的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是罗马尤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很坏的皇帝叫尼罗统治，所以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里头常常无辜的受苦，在工作的时候，老板呢对他另外的眼色，逼迫他，他们有时候在社会被看为怪物啊。被社会异样的他们说他们这个去守圣餐呢，像在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其实是误解，对不对？他们说他们呢相信世界主耶稣还要再来，有末日当主再来，这个世界上都要被火焚烧，要转变，他们觉得这些人天方夜谭， 他们有时候因为对这个，因为罗马的凯撒是希望老百姓敬拜罗马的皇帝为神的，他们不愿意敬拜假神，所以他们被指为是对国家不忠的。他们甚至有时候因为参与服侍教会事工太多，被他们的家人骂说，你们连家人都不要吗？所以他们受过很多的委屈。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会碰到的啊。你看第一个是什么样的委屈的冤枉呢？就是被一般人冤枉。请看十二节，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怎么样毁谤你们的，作恶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时归荣耀给神。这是在一般世人面前有时候会被冤枉，会被毁谤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被毁谤啊，很多世上的人可以做，我们基督徒做去做就被误解了，因为世上的人把我们用异样的标准，更高的标准在看我们，对不对？你在公共场合喝酒，有时候也会被冤枉的啊。我不是说喝酒不可以啊，喝酒是什么事都可吃的，都可行的。但是很多人不懂的人，异教徒说：“哎，你们基督徒也会喝酒醉酒吗？”他用这样来更高的标准来定你。有些时候呢，你跟传福音，你会碰到有些人会说你们是不爱国的，也会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跟一群弟兄在传福音给一个台湾来的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个人叫做死硬派的哦。每次我们传福音，其实我们只是想跟他讲见证我们为什么信耶稣，稍微看每次讲到一半，请他吃饭他就来吃，谈起福音他就开始要骂你了，你们是不爱国了。我们说我哪里有不爱国啊？他说你看你们基督徒，你看这个资本主义的走狗，你们看你们以前那个西方的宣教是到中国杀多少人，以偏概全。哇，很难跟他传福音了。经过几十年以后，很多人都灰心了。我们也会碰到这种被误会、被毁谤。在台湾的客家人，我想他们最有经验的啊。客家人是一个很注重孝道、很注重家族的团结，是一个很好的美德。但是他们信主之后呢，人家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呢，不准这个不准祭祖了啊。其实他们也不是到祖先的坟墓墓前，他们只是思念去感恩，他们不是把祖先当神。但是这些不懂的人说你们不准祭祖，所以客家人在台湾呢传福音就很难。我跟师母呢也有被亲人误解的经过了啊。家人都不要了吗？我记得很多年前师母的姐姐还在世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跟他们关系很好，他每次请吃饭我们必到啊，只是有时候改一下时间，说礼拜五不行，因为我要到教会团契，礼拜天我要到教会做主日，那可不可以改成晚上或改礼拜六了？已经很有礼貌，尽可能的。其实我有时候跟他们相处其实是食无滋味啊，吃那个饭都不觉得吃有什么好吃嘛，对不对？从不谈属灵的事，不能喂饱我，但是既然是亲人，我们就很礼貌的，还很喜乐的。但最后他还是不满意啊，看到我们这个好像很 neglect 他，常常骂师母。他家是很传统的家庭，老大就是头啊，你做小妹的就是听话啊，骂你不准回嘴，我也不准回嘴，被冤屈。一般人的毁谤，一般人毁谤。彼得的时代还有第二种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被那种坏的政权的逼迫。请看看我们这里的经文啊，他这里怎么讲？第十三节，你看他这里讲，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哇，你们都要顺服他。弟兄姐妹，你说这个也太过分了一点吧？那在彼得的时代，那个罗马的皇帝是尼罗，是暴君啊。你知道尼罗后来要破坏基督徒的时候，把整个罗马城市通通把它烧掉，通通烧毁，然后他跟人家讲说这是基督徒干的，然后让整个基督徒都送到这个斗兽场里头，被狮子被老虎吃死。这就是尼罗这个皇帝。彼得在那个时代说，你们要顺服在上 掌权的，哇，这是很不容易。今天我们在这个新天世界，在美国可能好一点啊，在别的国家就很多基督徒就要受这样子的逼迫或冤屈了啊！你看看，在世界很多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尤其在这个印度也好，在斯里兰卡也好，在回教国家也好，很多基督徒因为信耶稣要被逼迫。我最近才看到一个，在黎巴嫩有一个人，他只是把福音介绍给一个沙乌地的一个人，那个沙乌地人信了耶稣以后，因为没有自由，他就移民到黎巴嫩。黎巴嫩的政府把那个人判刑，用300个大板打300个大板，然后要坐监6年。在那些地方没有宗教自由，政府是强迫性的压制的时候，很多基督徒是要受苦的。即使在我们美国也会啊，我们以为说美国政府很民主，不会啊。但是你不要想在这个国家，因为这个法律上有很多的自由度，所以很多反对基督教会借法律上来无形的逼迫我们。前阵子在美国的这个军队，国防部宣布一个法令，基督徒如果你向人家介绍福音，你跟你的不是说正式他们传道，就是私下传福音的话，你可能要被 court martial。 court martial 中文怎么讲啊？我不会讲啊，军事法庭。哇，那时候那个很多那个南方浸信会就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太不合理了。为什么别的信仰不能就基督徒这样子？就看基督徒人多，这样他们就特别限制，不能跟人家分享信仰，要不然做 commercial。后来这个南方浸信会他们极力的去经过这个跟政府表示，最后最近国防部才把这个法律拿掉。他说任何信仰都有自由跟人家分享他的信仰，还好。所以美国也会碰到这个。前阵子我听到一个别的教会的儿童事工的一个主任，一个姐妹，她负责儿童事工的，她专门在教会关心儿童的灵性，她也不懂，她以为大概美国的 library 都是很好的书哈。所以有一次带她女儿就是 library 念书，小小的嘛，她也不管，她念就去念，反正 library 大概都是很好的。结果后来他去看女儿念的书，他女儿大概小学4年级，里头教导小孩子4年级的书籍同性恋的方式，介绍4年级的小孩子同性恋的方式，还有图案，因为这是美国认为各种性都可以自由，所以都可以表达。我们也没有去逼迫他们，他们反而就是要想尽办法，不准在公司也好，在图书馆也好，在学校教育，就是要你强迫你要教这个。哇，这个姐妹她好紧张，从此以后她很谨慎的，即使去看学校的书哈，孩子到学校图书馆，到时她都要看一下才给她看。父母有自由可以决定孩子念什么书，但你没有自由去说，哎，图书馆这个书不能摆出来，你将会害我的孩子。即使在今天这个社会，有时候我们都会受到政府带来的无形的逼迫。第三个，我们也常常碰到了，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有很多的冤屈受苦，那就是碰到乖僻的上司，就是不好的老板啊。你看看，大家看看13节啊，不是18节，你们做仆人的，这里讲公司上班啊，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怎么样？主人就是你的老板。古代罗马时代还有奴隶制度，所以用主人这个名字。今天我们就是说我们的雇主就好了。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怎么样？顺服。弟兄姐妹，你说这难不难呢？坏老板也要顺服，乖僻的也要顺服。我从前呢在海沃教育服事，有一个弟兄刚信主不久了。他这一点他最受不了啊！每次我们查经呢，在查大卫也好，查什么，他最后到总是要扯到这一点，因为他在公司受老板受气够了，所以每次查经都要离题，他就要谈一下说，哎呀，什么这个老板太不公平了嘛？这个公司老板不讲公义，他这个拉点关系就给他升职，我不拉关系，我薪水就不加升，然后他就是抱怨抱怨。后来我在旁边看，我说，哎，这是离题啊，跟今天查无关，他就是要讲，那讲两句后他又提出来了。他已经受过这个冤屈受太多了哈，他非提不可。那时候他刚出信啊，他没有这个能力去面对这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盼望是很大，我们应该在这种地方怎么自处？ 是很多的。我想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都碰到这样的老板啊，都碰到这样公司里头的，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公司这些人玩弄权术，这些人呢哎，这个拉关系，这个老板又没有能力，怎么爬那么高，心中很不满啊，在背后就 complain 啊，就不愉快啊，结果自己结果搞得生病啊。所以彼得说，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都要有能力做见证，他都要准备帮助我们做见证啊，只要我们追求生命长久。所以让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彼得的时代有这种在世人面前的困难，当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啊，圣经就是这样讲，我们就是不同的一群人，就很特别的，神就准备装备你，造就你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宣扬他的美德。主耶稣在世上也教得很清楚嘛， right？ 约翰福音15:18，你们看耶稣说，世上的人恨你们，你们应该知道，恨你们之前已经怎么样，先恨我了。哎，主耶稣都受到这种被逼迫啊。世上的人恨你们，你们早就已经恨，当然你是我的学生，一定会的。约翰福音15:19，耶稣说，你们如果属于这个世界，你跟这个世界完全一样的人的话，这个世界很会很爱你。但是你们不属世界，你们已经被招出来不一样的，你们暂时在世界上，你们的盼望不在世界，所以世界恨你们，没什么了不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2怎么讲？人若立志敬虔，怎么样？必受逼迫。让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并且要有这种心智，我要从神那里得力，我要从神那里成长，我有这种能耐。哦，神呼召，这是一个呼召的指望。所以我们下面就要来思考一下，你怎么样能够成长，有这种力量啊？神让神带领你的生命长进，你能够有这样不同的生命啊，这样你的工作场合你才会很舒服，你在世界的恩区里头能够处之泰然，你不会这个神经失常 depression， 你不会人际关系很爆，最后自己还吃亏。第一个，你必须活出客旅的生活态度。活出客旅的生活态度，请看第1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怎么样？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境界。好，我不再讲了，就这里。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彼得第几次讲到这个了？在这卷书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讲到了。彼得前书这个开口写这卷书就说，我写信给你们这里啊，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亚比推尼，然后他特别强调一下，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样寄居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没有这种基本的生活方向态度，你很难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处之泰然，有能力能够达到耶稣基督所要造就你生命那个标准，那个福气，就是在受苦之中，你能够仍然有平安，仍然能做见证，仍然能够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你的最后的终点目标，这个世界太不值得，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个世界太多苦难，这个世界太多不公平，这个世界太多罪恶，是不是？我们都承认，你每天看报纸也好，你看看各公司，你看看这个世界的人，你会对人对人生你会产生一种灰心，你会变成灰心的时候，最后你就隔离了，你不可能就像古代的那些文人一样借酒怎么样烧愁，你就灰心，然后你其实在怨天尤人，你的生命没有朝气，其实一直在那苟延残喘，等着死亡的来临。要不然呢，你就是决定公义报仇，你可能说我就是要报仇，我要对付你，你对我这样子，你的生命充满着不平安、仇恨、苦毒。然后呢，你不是有这种寄居的生活目标的方的态度的时候，你得失心会很重，任何不如你意的，任何的失败，任何的没有达到你的理想，你就痛苦不堪。所以基督徒只要知道，我们是被选出来继承永恒产业，这个世界上只是短暂的， 我们的目标是那永恒，这不是随便讲讲的，这是真的，我们要慢慢 cultivate。我们的生活不是说这个世界不好啊，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我不在讲禁欲主义啊，我也喜欢好东西，并且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禁欲主义。世界上有很多可以感恩可以享受，只要荣耀神就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世界当成是最后的喜爱的终点，我们一定不可能活出能力，那就没有盼望的人生了。你要不是灰心丧胆，你苦读，要不然你就是常常不如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很清楚的跟我们这样讲，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谁更可怜，比众人更不可怜。真的，我们基督徒如果说我信耶稣，我知道有永生，我也知道我的目标哪里，我跟世上的人一样，只是把这个世界当为我唯一的喜好目标终点，我就是在这个 permanent resident， 我只是这个世上的公民的时候呢，你比不信主的人更可怜。为什么？不信主的人还可以不要到教会来这里侍奉，不信主的人还可以现在到 Las Vegas 去玩一玩，何必竭尽己心，你何必来这边啰嗦干什么呢？你就在这边做半吊子基督徒，你最后还是不喜乐的，因为你夹在两个中间，你这两个势力在那边，你两边一下子倾覆这个，一下倾覆这个，你会很多啊，真的是没有跟世上人没有什么不同，并且你还是白浪费时间。我们必须看到那永恒的家乡，知道是最好的，也是我们终点，而因此我们永远专心有这个盼望。没有的话我们会灰心。你回去看诗篇73篇，弟兄姐妹回去研究73篇，73篇就是在讲这个忘记这个我们永远家乡，忘记永恒的神的人，即使是信神事实上都很痛苦的。诗篇73篇讲到有一个诗人，他说我何必竭尽己心呢、啊？我看到这些恶人得享平安啊，也不错嘛，的确是这样嘛，对不对？这世上也不是说基督徒才有钱，不信主人比我们更有钱多得很，他们得享平安。他说这些人的身体胖胖的，不像黄牧师好瘦啊，信主还瘦，对不对？他们眼睛突突的啊，不像我眼睛凹进去了，对啊，他这我想起来就痛苦啊，他们怎么照样有钱，他们怎么照样健康，体胖眼突出啊，他这样讲。我这个何必竭尽己心，我何必洗手表明无辜，我终日遭灾难，找人早晨受惩治，我很难幸福。他几乎不要认为有神存在，他不要信他，但是最后他走出来了。诗篇73篇17节是他的秘诀，等我进了神的圣所，他一说他来到神面前，他再度思想一下，他知道将来有一个永恒，按着命定，人人必有一死，死后怎么样？且有审判。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终于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有活出克里的生活态度，你才能活出不同的见证，神要给你的那个丰盛的生命能力的见证，在冤屈受苦里头还能够平安喜乐。第二个，我们怎么样活出世人面前的见证呢？刚刚那是最基本的。第二个，你必须学习常常禁戒肉体的私欲。请我们看看第11节的后半段，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克里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怎么样？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和谁征战的？灵魂征战的。再讲一次，这已经讲好几次了，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者，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者。这里讲的私欲我已经讲过，什么叫私欲？私欲可以是好的欲望，好东西，比照也没有错。私欲是好的，也可以坏的。私欲的原文叫做过度的欲望，过度，前面欲望前面加个 epi， 希腊文 epi 就 above， 就是说一个人为了他的 desire 到一个地步，越过神所定的标准法律，不按神的话，用不正当的办法，超越神的办允许的办法去得着，这就是私欲了。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私欲，大概就是讲的不要犯肉体的罪，其实不是。私欲真正定义就是超过，为了你的喜爱的东西，好的也好，坏的也好，超过神所允许的方法去得着，这就是私欲。 圣经讲的私欲不只是性的犯罪，讲的很多，你看淫乱当然是性的，会邪荡拜偶像，你看为了得到东西拜偶像，把别的东西看得比神更可贵，拜偶像，仇恨啊，为了要赢所以你仇恨的，你看这跟肉性犯罪无关，争斗恼怒 anger bitter 分党结争是更厉害，我们来看了，为了要升高位咱们结党啊，所以你看这种不有嫉妒狂欢宴乐啊，不是说吃好东西不好啊，你请牧师吃好东西我很高兴，但吃了一个到一个地步用不正当的办法去吃，那不对了，对不对啊？主日不讲道干脆去吃好吃东西，这是什么牧师嘛？所以这叫私欲啊，私欲。彼得说如果你要在这个世上能够有好的见证，你要禁绝这个私欲，因为这些私欲他说是和谁征战的，和谁征战，和灵魂征战。加拉太书保罗说肉体啊，不，情欲与圣灵相争，就这个意思，人被造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要健康你身体才会健康啊，不是只有身体健康你会健康了，你要灵魂也健康，身心灵都要健康，也不能说只有灵魂身体不照顾，那也不可以啊。双方面的内在外在都要健康，而这两个因为私欲就是人类的这个天生下来的，有这个喜欢为的欲望就超过，而这个天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除非我们到离开这个世界才全部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还是有私欲的啊，因为这是亚当给我们的，你知道亚当犯罪就是私欲啊，你看看没有，圣经讲创世纪三章六节他说这个夏娃，于是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悦眼很好很喜爱的可以给我有智慧，所以我就摘来吃给他先生吃。弟兄姐妹喜欢有智慧有错吗？没有错，这个欲望很好，对不对？谁不想有智慧，看到好东西我也喜欢，有错没有错，这是很正当的，但是问题是夏娃越过神的规定，神说什么都可以，就是那一个，神就是要 test 他，那一个不准吃他就吃了，你看这个私欲，这个喜欢为了欲望不能控制自己超越神的标准的规定的时候，这个本性已经摆在你我身上了，虽然是好的。我从前呢、碰到一个基督徒夫妇找我去他们家庭解决家庭的困难，后来我去说有什么大了不起了，怎么吵架吵这个样子啊？这位姐妹说我要搬家，我说你们这住的区域很好，房子都很贵很好，她说不行，我就是要搬家，她先生说为什么要搬哪里啊？她要我搬到 Palo Alto， 她先生说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尽可能在努力，我也加班 一天每天工作都是这个14个小时以上，我已经说我尽量要赚钱让你，但是我就是赚不到嘛，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姐妹跟她讲说，可是你的同学为什么可以住帕拉阿头啊？你说这是个私欲啊，对不对？那当然帕拉阿头房子我也想要，问题是你尽力没有就没有，有什么好那个了不起？她就受不了，她就要跟她先生吵架，她吵了好几年了，我最后去劝他们，还好后来听话了，现在还住在那里没有搬家，感谢神。这是人的问题，是当我们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学习顺服神，以神为乐，从神的话语喂饱我们，只是想要靠这些喂饱我们，他就在跟你灵魂征战，你的灵命就不坚强。你就不要跟我提到说什么要活出基督徒超然的能力，你不要说我要活出神迹在我的身上，因为这是神迹，因为神召我们基督徒给你有 supernatural power， 跟世上人不一样，你是受苦我还可以好行为做见证，受苦还有好行为做见证，这是 supernatural power， 这是要从属灵生命来的。你如果私欲没办法境界，你常常越过神的标准去得到你想要的，你不可能，你的灵命太浅。 OK， 第三个就是要被毁谤的时候还要好行为啊！看被毁谤，请看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世人还没信主面前，当有品性怎么样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他们说你是恶人的，可以看到你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讲到鉴察的日子，彼得在复习我们要有永恒的观念，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我们只是客旅，有一个鉴察的日子，有一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要更新，世界上的 的不公也好，的苦楚也好，都要过去。所以你要盼望那个。但是他这里特别强调，在世人面前我们要有好行为。弟兄姐妹，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要让人家说基督徒是好，信耶稣。用讲的还是用见证的？用好行为，对不对？讲的不一定的，其实功效是很小的哈。你们没有听过很多跟人家传福音啊，跟人家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人家说那个人信耶稣当基督徒，那我不要当基督徒了。有的，我真的有，我15年前我到海沃教会去侍奉，一开始福音很难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每次去探望，尤其新到教会还没基督徒，我跟他探望。我就说你好不好啊，你们的教会也不想马上跟他传，关系很好。他说你就是那黑位教会来的那个，你知不知道你们有一个弟兄姓什么什么，我不要把名字讲出来。我说怎么那么的老是提到，后来才发觉我多调查一下，原来那个弟兄有不好的见证。什么不好的见证呢？因为他从台湾来以后，他就工作几年他就开始做生意，那时候 high tech 很多啊，到处都可以买卖电子零件什么。他开公司，动不动就开公司。我说你也很厉害嘛，怎么我去探望他？我去，他怎么开那么多公司？原来他每开一个公司就倒闭，宣告倒闭。那这个投资的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外面的。他倒闭，当然如果尽力倒闭也还好，对不对？人家说他家里住在这个这么好的房子。住在一个很高尚的地方，然后每年倒闭，等于是拿人家的钱去开公司，然后就倒闭。那我们那个教会弟兄里面很多生命是很好，他们投资了失败，他们也不讲一句话，就是反正就是自己心甘情愿投资。但是外面世人就怎么样，要求就高了，看他住的房子，然后他又整天倒闭，然后去跟人家传福音啊，他当基督徒，我不当基督徒了。主耶稣说，你们的光都照样在怎么样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好行为品性端正是我们在世人应有的见证。但是不止这样，这里的那个要求，这里的那个耶稣的盼望跟他准备要造就我们实在是太厉害了。你看受毁谤的时候，就像登山宝训耶稣讲，人家打你右脸，你怎么样？左脸给他打。但耶稣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他只是在讲说，真正神国里头被圣灵充满，有主的恩同在，他生命会有这个印记。人家打你右脸，你左脸会给人家打。我有这样的经验，被冤屈的时候，我还是以善胜恶。主耶稣要我们以善胜恶，这是我们呼召的能力，我们必须。甚至于在被毁谤时候都要有好行为。讲到刚刚那个，我那时候在那个教会侍奉好多年，福音很难传开，因为这个不好的见证，再加上以前教会不好的问题，所以我去以后去探访，有的时候我去探访，人家给我脸色看，哦，我这个为义受苦。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教会出了一些问题，人家听到那个教会就，其实跟我什么关系，我是新来的，对我这个脸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还是很谦和的，有耐心的关心他，谈信仰的问题，就是用好行为。后来教会福音才传开了啊，所以我们必须在被毁谤的时候、被误解的时候都有好行为啊。OK， 第四个，这个就比较难啊，我们讲啊，就是你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人，你要顺服。不管是神设立的，或是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神允许他掌权的，这是不容易的。有两方面，你看，第一个就是坏的君王，13节16节刚读过，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啊，还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要是你们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无徒无知人的口。17节还特别讲说，不只说要顺服，还不能不心甘情愿。17节怎么讲？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姐妹，敬畏神，尊敬还要尊敬他们。我觉得这一点在这个民主社会越来越少能够做得到了。我常常看到台湾的报纸啊， 哎呀，民主到一个地步乱骂，这骂这个骂政骂彼此党之间的骂，骂总统也好，骂对方的这个骂的简直是那个话语我都不能听下去，一点修养都没有。司牧长用这个字，我不好意思用这个字，真的是这样子。是的，民主政治允许我们示威，允许我们正当的表达言论自由，但也允许我们去 protest， 但是不能够越过政府所允许的方式，甚至于骂人一点都不尊敬都没有。几年前我的大学同学吃饭，难免他们还没有信主的喜欢谈这些事情政治，他们就开始要谈这方面的事。他就说家松啊，你对于这个现在台湾这个总统你觉得怎么样？我说 here we go， 又来了。我就提防一下，我心中很不安，因为他们每次讲起来就真的这个，然后就彼此讲不好听的话，我赶快就说还可以还可以，然后我就故意把他转移话题，还好神给我智慧，后来他们话题都转开了，不谈这些事情。最近几年前，你看那个美国的布什总统，对不对？他做的很多人觉得不好，你看有人就用鞋子怎么样丢他，太过度了吧，对，不合圣经真理啊。圣经说你必须顺从祭司，不要忘记彼得的时代尼罗当总统耶。我们今天还是民主时代，我们怎么可以如此的这种不好的行为，让人看出好像我们是一个暴力者啊。如果想想我们基督徒参与示威，示威不是不能参加，要和理性和平的。如果我们也在那边叫骂，然后那个行为让人看到，人家就把我们归类为我们跟人家没有什么不同，是一种暴力分子。所以这里他特别讲说，为了就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糊涂无知的人。请问什么叫无知啊？不要以为无知就是不认识神，不知道神叫无知。圣经讲到无知这个字，尤其这里无知是代表不知道并且还要抵挡的人，故意反对神的人，故意反对基督教，反对我们信仰的人，无神论者，他就故意要抓我们的把柄。你知道他平时讲话不讲出来，他不是真的不知道，他其实知道，他只是心中本来就是有一种主见在里头，他觉得抓我们的把柄，他刚硬，所以我们要堵住他们的口。如果我们就算参加示威，然后被人家认为是暴动分子，划不来。所以我很谨慎，我不参加这种没有必要的啊。我们要参政，但我们不要用这种暴力的时候，不轻很那个很轻薄的态度去批评，去彼此批评，这没有意思。要用一种很公平、很有谦和的态度彼此就事论事，要不然的话，我们不是一个好的达到神召我们的旨意。这里彼得为了帮助我们，他说你要能够顺服这种乖僻政府的时候，你要有两个特别的看见。第一个，你是为主的缘故啊。我们通常来讲不顺服，这个人也当总统，那我去当总统好了。这个人做什么他也当总统，不服，对不对？我们有这种心态，一定的嘛。这个独裁，我为什么要顺服他？我们问题是我们都是从人的自己的角度看，你要说为主的缘故。为了主，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客旅，我们的目标是更永恒的国度，我们是让神的名被彰显，在永远参与他的荣耀，这世界都要过去的。所以你为主的旨意，这里的主意讲得很清楚，你们是主的旨意，要你们怎么样行善，堵住无知人的口。主耶稣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好叫那些批评基督教的或者甚至不愿意信的看到我们的行为信耶稣。如果我们无缘无让他们去批评，他更不会信了。所以这是最高的旨意，比你在世界上其他都更重要。所以为了主的缘故，堵住他们的口。第二个缘故就是你要了解，即使今天的政府他是不信神很乖僻的政府，他们都是神所设掌权的，你们知道吗？你说神哪里有设？他是老百姓选来的啊，他是这个用军是什么呀？用这个军事革命拿到政权的啊，我怎么样顺服他？不，圣经讲得很清楚，大家回去看罗马书13章，凡在上掌权的都是神允许的，他们是神的怎么样用人。不要以为牧师是神的用人而已，不要以为教会弟兄姐妹是神的用人而已。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神如果允许他们今天到这个地步，他们可能神还是有暂时留住他们的目的，为了要使用他们。 所以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佣人，对不对？尼布甲尼撒后来呢，你看他很骄傲，神用这个地方来刑罚他，神要用他来做见证，像看到神的全能。法老是神的佣人，为什么法老这么暴君逼迫以色列人？为什么神的佣人？神要让他看到他的刚强，就要看到神的全能胜过以埃及人所信的王的权势的全能，他要让他的刚硬看到神可以胜过人的刚硬。所以不要以为恶人不是神的佣人，神只是要借着他们得到恶的赏罚，最后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些人神今天还暂时留着，都有他的目的。既然他已经在那个位置，我们必须在现有他的制度之下，我们要去遵行，要去该赋税就该赋税，该尊敬就尊敬，该按照政府的方式做事就做事，因为他们是神的佣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是神的佣人？有一个很简单，罗马书十三讲得很清楚，他们今天还存在的目的大部分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做什么？罚恶赏善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维护秩序的，对不对？世界上一个政府不会说看到强盗把他抓起来啊，世界上哪一个政府会说诶，强盗很好，我们去鼓励人家做强盗？不会，因为他为了要维护他的政权，他必须用基本的他的公义去治理社会。所以没有一个政府说好啊，这个犯奸淫的也很好，我们来鼓励让这个世界多开妓女户，没有这种政府嘛，对不对？他为了要维护他的政权，他也要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神允许他只是暂时使用来维护这个社会秩序。如果我们不顺从他，不尊敬他，让社会没有秩序，我们自己基督徒也倒霉了，我们就没有能够平安度日，能够敬拜神，能够传扬的福音。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这个必须顺服在上掌权的，为了是神的旨意，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第二，我们这神有他的目的，他们是神的佣人。圣经给我们看到最好的例子是谁啊？你们现在查考一卷书，大卫，对不对？大卫有没有顺服扫罗？哦，顺服到一个地步，过度顺服啊。扫罗，大卫已经是神要高为君王，他自己也知道，要是我的话，本来神就准备有君王，我有机会我就杀你，就杀掉啊。不，他在一个山洞里头，扫罗已经被大卫抓住了，扫罗大卫可以马上杀死他，但大卫说他是神所高的，是现在目前允许他做王的，所以我不愿意去伤害他。他甚至一连碰到他一块布把他割下，他最后良知都受指责，他觉得这样是有点侵犯到这个在上不尊敬，所以他最后自责。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好，第二个顺服在上掌权，一个就是比较实际，就是大家，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少去参政，不会有太多问题，我们也很少人去做暴动主义者，不会有这种人啊。顺服工作上的老板啊，这很不容易，是不是？神看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怎么样顺服。弟兄姐妹说这个好难的哈，乖僻的有没有碰过乖僻的老板呢？有哈，有时候很多很多，真的是很多乖僻的，有时候气得要死，真的是睡不着觉都会。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说也要顺服，要尊敬。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呢，表面装顺服了，回家又一直骂老板，甚至还去怂恿另一个人跟他斗。其实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你知道，你跟老板关系其实处理不好了。其实基督徒，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跟老板关系不好，有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如果你有能力，就赶快自己换工作啊！如果真的受不了了，你换工作嘛，没有人强迫你来工作，暗中赶快找工作。第二个呢，你就是学习等候，等候，按照圣经的原则，你跟他关系好一点。我不是说你去用不好的办法，你说你尊重他，顺从他的。他所讲的，然后呢你等候有时候神会开路。怎么开路呢？以前从前有一个姐妹在银行工作，她的老板很坏，她每天都照顾教会都受苦很厉害，而她知道懂这个真理，她顺从等候很苦。再一阵子她的老板被调走了，她还留在那里，她做到退休，那老板被炒到哪里去了，老板反而被调走。第三个呢，有一个可能，第三个有一个可能，你还是很受苦，在那等候，你生命被神造就了，你会像这里一样到最后 像彼得所讲，你生命的那个 supernatural power 出来的，在这种冤屈受苦的，你还能够有好行为做见证。你可能还在受苦，但是其实你在别人眼光中很尊敬，你是一个能够真实宣扬生命的人。第四个，还有一个可能，最后呢，神会改变你跟老板的关系，会变得很好，你会很 reward。我有这个经验的，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经验。那时候我对圣经真理不懂，但是我个性大概是比较 timid 啊。我这个人，我看到一个人对我很 aggressive， 我就很怕。所以弟兄姐妹，你对牧师不要太 aggressive 啊，咄咄逼人啊。我说你要这样讲，啊，就谦和的话讲话嘛，对不对？我最怕这种人。我在家里也不喜欢看到争吵，最怕吓坏了啊。我那时候到那个 MIT 念博士，那个老板呢？很乖僻，那是个乖僻法，因为他是法国来的留学生。法国人你知道很讨厌美国人，对，他们很骄傲，他们在世界上就是说我要跟美国人平等，所以你到法国旅行用英文不行不通的啊。所以他这个人也很厉害，他因为他来留学，跟我们一样来留学，拿了博士，在社会工作，后来到 MIT 当教授，也是蛮大一个 group 啊，研究经费很多，收很多学生。但我一去几天就发现，哎呦，这个人怎么对这个法国学生，他收很多法国学生，特别的好啊，讲话就很好，对我们这些黄种人、台湾来的、大陆来或者是美国人，就好凶啊，凶的不得了，我吓坏了，这 too intimidating。我很怕，我很怕，真的是。然后后来又发觉他 very aggressive， 很 demanding 啊。我因为我本来在 Berkeley 念硕士，我那个老板是一个绅士啊，真的是很好的绅士。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快退，很绅士。他对我好的不得了，从来也不管我，你去做就好。要钱跟老板，老板就钱要去拿去拿去买去，要什么叫实验费都去买，也不管我，按照我自己的时间呢。太好的老板了，甚至于我后来本来申请说要念 PhD， 后来不念了，我说要他社会工作，他说哦 ，OK 好，没有关系，去念念做了一阵，要回来再回来，哇，这么世界这么好的老板，我到那个 MIT 那个教授，哎呀，实在太 aggressive 了，对这个美国人，对中国话，怎么这么的声音这么的，是不是这么凶？我看了我就怕。其实我今天想起来也没什么，但我那时候很 timid， 然后呢又要求常常就做得怎么样，我要看你做得怎么样，你应该这样做啊，赶快这样做 micromanage 就对了啊，我就很听话，但是我活的其实常常不是从心里顺服啊，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怕，至少我不是不顺服，就是惧怕，我那时候还没有神的能力不在身上，不知道说其实这是做见证的机会，我还是惧怕，但是还是很听话。但是呢，你就不知道，后来比我晚两个中国学生，一个还是我学弟，他们好可怜，我真是很为他们抱不平。他们其实比我努力，真的比我努力。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小孩子了，我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那两个都还没有生孩子嘛，对，他们很努力做，也去 review 一大堆这个什么 literature， 把过去人家做的研究都好好写下来，做的比我好，我就很佩服他们。那最后呢，他们就是。不太听老板的话，老板跟他讲说不要在这边整天纸上谈兵，赶快到实验室做，因为他不喜欢你整天只是纸上谈兵嘛，对，你赶快到实验做点结果给我看看，他们就不听，就按部就班，我要去把所有历史上做这个东西研究，看看人家怎么做，写完然后才要开始做实验，结果就得罪老板。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来一年，第一个有点我要离开了，被老板 fire 了，后来又来一个学弟，又是做一年又被 fire 了。我实在是很同情他们，感谢神呢，我没有被 fire， 但是不怎么被 fire。后来我跟他关系很好，什么好法，你们听了会笑死啊！因为他这么 aggressive 时，我很怕他。但是他办公室有一个秘书，老秘书，老姊妹，美国人，很好啊。但是看我们这留学生那时候也很穷啊，没有什么打字机，没有什么。typewriter， 不要讲 personal computer， no no way， 所以有时候我字写得很潦草，我要写一篇文章，老板要我写，我就写 Natalie 你帮我打不好，他也不会说你继续打啊，他帮我打，我说哎呦，我又不是你老板，你帮我打字哎，好好。有一天我就跟师母，那时候也生了一个孩子，我说哎，我们来请这个 Natalie 吃饭好不好，那个老太太嘛，我们请她吃中国菜，因为东北角那里的人也没有像加州这么多中国菜，我们就吃中国菜，请她吃，哇，她好高兴。师母说要不要请这个老板一起去啊，哎，我们就中午请他们去吃中国菜，哎，吃了以后她很高兴，法国人很骄傲的，对中国人东西他才知道这么好吃哈、啊，哎呦，因为我们关系很好了，好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不是说因为我请客，他对我很好，其实是因为我平常就很顺从，他对我就 比较宽容啊，虽然我能力不好，其实我能力不是很好，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一个理论者啊，我喜欢纸上谈兵，我做实验很糟糕，糟糕到不得了。我有时候做这个科学实验呢，半夜呢，这个实验我很认真，我在半夜睡觉啊。师母那时候带我女儿在家里，我在实验室就靠去上面睡觉。为什么？那时候电脑没有那么普及，没有什么自动控制。我做实验到半夜，我一定要用闹钟起来，赶快把水关掉。不关的话就完蛋了，哎，我就睡过头了，有两次漏水，那个从三楼 MIT 的工程馆三楼漏到二楼实验下面就是我老板的办公室，所以呢，第二天起来就马上同学说你漏水了，地毯都湿，我吓得不得，完了，大概要被 fire 了、哎，不错，我老板对我很好，哎，可真的是很好，就没有 fire， 没有讲话。只是讲哦，这里又漏了，他大概知道我晚上都工作，这很高兴啊。以后还更美啊，以后他常常请我去他家。几年前呢，因为我做研究，我每一年要去开个科学会议去表啊，发表我的研究结果。有时候在那碰到他，有几年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了，说你做的怎么说还可以呢？你我们来做不错，不过呢，我现在在神学院念书，准备将来传道。他说哦，你要3年当传道，我就把我的负担，我说我很想，在教会信了耶稣很多年，现在对神的真理很明白，我也觉得能够做这种工作，能够造就人，比你这个整天写 paper 这个没意思。然后并且我说我对中国有一些宣教工作我很有负担。他跟我说 good mission， 他没有骂我一顿的 good mission， 哎，很好，所以我得到肯定啊。我继续念了，念完以后很多人就没有见面了。2年3年前 ，Boston 他在波已经退休了，他退休了，不过他有 Parkinson disease 啊，所以呢，等于是已经不再做研究。但他对科学还是很有兴趣，偶尔会回办公室去看看下后辈的人发表的科学，他要去听一听。但他手已经不行，抖，他太太要帮他开车。我那一次3年前 ，Boston 的一个大教会就请我去当牧师。我那时候想，太冷，孩子都在这边，要不要去？啊，去讲个道看看好了，就去讲道。我说，我要去看看我老板，看看老板，我就打个电话 ，Reggie， I want to come to see you， I want to take you out for dinner。因为我不是说，因为他年纪大了嘛，我看他年纪那么大，已经 Parkinson's disease， 能够活多久？我想也请他吃个饭。I want to go to the best restaurant 啊 ，Let's go to Legal Seafood Boston。如果你到 Boston，Legal Seafood is the best seafood。啊，对，哇，他跟他太太就很高兴，就约好在那边吃。哎，他这几年真是改变了，对，又问我你现在服侍的怎么样？我说我服侍的很好 ，very very happy， 很喜乐啊，并且这边有教会要找我来，我是不是要来啊？这个，然后他看他讲话声音都听不太懂，都要他太太翻译。我们呢互相的珍惜啊，他很感谢神让我生命中这么喜乐啊，能够按照我所喜欢做的神的呼召我去做，他已经引以为荣啊，他引以为荣。他并且还提说，你知道你比你高几届有一个 PhD， 他后来到澳洲也当传道人了，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那个名字我早就知道了。所以 good relation， 所以你不要暂时不顺从，你就好像很受不了，也没有这个神，你做神说不定改变你的关系，让你一生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啊。Okay， 好，怎么样能够甘心呢？你怎么样能够甘心顺服在上掌权的，包括你的坏老板呢？这里彼得告诉我们有几个秘诀。第一个，你要把自己看成是耶稣的仆人，你不是你老板的仆人。你顺从他不是因为他好，你不要想着他好，也不是比你棒，也不是他多有能力，不，你想的是说，因为我是耶稣的仆人，我的人生目标在这里，我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可以顺服你，没有问题，只要耶稣得荣耀就可以了。请看19节，倘若人为叫良心，你看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怎么样？可爱、可喜爱的，这是神所喜爱。神不勉强你，神不勉强你。但是如果你生命有这种能力，这是 supernatural power， 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你已经认识神到一个地步，你真的有这种能力，是很可，你会很甘心的话，神是很引以为荣、很喜悦的，很喜悦。你是神的仆人 ，OK， 你是为对得住神。在以弗所书保罗也是这样教我们，以弗所书第6章保罗这样讲，你们 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的主人，好像听从谁啊？基督一样，不是听从他。你要想着说，我是在听从耶稣，我是耶稣的仆人，我只是为了主的缘故，要让主得荣耀，所以我这样做。你不要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讨他喜欢，是讨主喜欢，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这第一个秘诀，你必须要知道你是主耶稣的仆人。所以不是只有我是主的仆人，你们都是主的仆人。只是我的工厂现在在宣教在这里。你的工厂是在你的职场。你每天去工作是很有荣耀的。你是代表耶稣到那边去做见证。到那边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让人家看到。第二个，这是神的呼召。请大家看看下面一个经文。但你们二十节上面哈，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确嘛哈，如果不好啊，被老板不好，那我们就认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们很好，因行善，因为你工作表现很好，你在公司也很好，但是怎么搞的？老板对你不公平，你能够忍耐，这是神的呼召，在这里讲的。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原来神召我们来这个世界上有做一个见证，就是十字架印记的见证。因为这个最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个能够最能改变你的生命。等以后我们要讲，这是让你进入丰盛生命的关键，就是十字架的印记。你的蒙召原是为此，就是为了行善受苦，为义受苦，为了一位。要跟从主耶稣，他讲因基督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我想我今天就要停在这里，下面我就不讲。感谢神，基督徒是很有荣耀的，神的救恩是很可贵的，他召你是很特别的，他要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生命成圣，让你要活出不同的生命。一种在他里头，即使在被冤屈被逼迫的时候，你仍然有面对，仍然有喜乐，能够平安，可以做见证，这是何等荣耀的生命！愿神在这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不义的时候，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你也是为义受苦。你到世上人便骂不反口，来到这个世界上受冤屈受逼迫，只将你的公义传到万邦。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召我们也是要我们有类似有这样的榜样来跟随你。愿你帮助我们活出一种不同的生命，在世人能够做出不同的见证。我们要谢谢你这样伟大的呼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